今天我现在大概用10分钟时间，非常简明扼要的跟你们讲一下我所认为啊，当然这是我所认为的，基于圣经的什么叫做教会观，什么叫做委身教会。你别在我边上做事情，每天在打扰我的不得了，让我专注的想想事情，不要在我边上走进去。好，所以我下面讲的话是很重要的，结合今天的经文。所以你们翻到，从继续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好，先讲一下什么叫做委身教会。先讲一下什么叫做委身教会。中国的家庭教会的历史呢，在大概20年以前，从来不会有委身教会这个概念的，没有的，从来没有什么叫做委身教会这个概念，或者说在中国的家庭教会20年以前，从来都没有什么叫做教会治理这个概念，从来都没有的。在20年以前，中国大部分的教会都是基要派的教会，而基要派的教会受到王明道啊，一托生啊，宋尚节啊，这个在49年以前的这些传统的教会的影响，一般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一般在中国的传统的20年以前的传统的教会当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叫做教会治理，不可能有很正规的圣职的案例，不可能有教会我们现在很熟悉的所谓的教会的建制。所以教会里面到底有多少人？这个教会有多少人？这个有形的啊，这个三个概念：无形教会、有形教会、地方教会。我之前解释过的，我就不再讲了啊。如果你们还有不明白的，这是最基本的概念啊。无形教会就是指啊，我再啰嗦一遍啊，无形教会就是指从古到今，从创立世界以前，上帝就在生命册上所拣选的每一个他自己的百姓。无论现在在天上的，还是现在在活着的，还将来还没有出生的，他们都组成了一个无形教会。无形教会的特点是，里面每一个都是上帝的百姓，这是第一。有形教会是指在某一个历史时空当中曾经存在过的，比如说保罗时代曾经存在过的以弗所教会，那是亚细亚的那个七个教会，他们都叫有形教会，是曾经在历史时空当中存在过的，在某一个地方啊聚会的，有形有体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跟无形教会的区别是，有形教会里面麦子和稗子都是掺杂。然后第三个概念叫做地方教会，地方教会是指什么？以弗所教会是有形教会当中的某一个地方教会，哥林多教会是另一个地方教会。你们现在所在的某某教会，这个叫地方教会，它是有形教会当中的某一个分子，它有自己的名字，它有自己的治理，它有自己的牧者，它有自己的会友，这叫地方教会。啊，这三个概念首先先搞明白啊，这三个概念不要把它混淆了，不要一讲教会，你讲的可能是有形教会，我讲的是无形教会，明白吗？这两个概念不要，这里面教会本身它有三层含义，这是第一啊，第二，20年以前在中国教会基本上是没有教会治理的，所以基本上这个教会你只能够进去之后，你可以知道啊，这个教会呢是由某某人所建立的，现在的某某人在牧养教会，那这个教会的同工会到底是谁呢？那这些同工是怎么产生的呢？啊，他们是根本。搞不清楚的，那么这些教会有哪些人在这里面聚会也是不知道的。教会是没有一个会友的人数的名称的边界的，懂吗？但是实际上，一个地方教会，因为某某教会就是一个地方教会，它必定是有形教会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边界的。那么大概在20年以前，因为改革宗的传统传到了中国了，改革宗是。神学传到中国来之后，特别在城市教会兴起之后，那么改革宗的教会就特别重视，改革宗的教会就特别重视什么呢？重视教会治理，这是非常重要的。按照圣经来做教会的治理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牧职是怎么来的？圣职是怎么被安立的？谁来安立？谁才是这个教会当中牧师所要牧养的对象？谁才是会众？谁才能够交十一奉献？ 谁才能够受洗？等等等等，它都是涉及到教会治理的层面的。而在改革宗的神学进来之前，中国是没有教会治理，是。中国所谓的教会治理，跟中国所有的家庭一样，没有规矩。说就像中国所有的家庭一样，是没有规矩的。孩子从小出生在是一个没有规矩的一个场所当中，他没有一个事先的明文规定的。孩子今天做错事情，父亲说你怎么这件事情做错了呢？啊，心情不好就要打几下屁股，心情好那算了。他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没有规矩，这是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社会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听说吗？啊，那么你们如果稍微了解点改革宗长老会的历史，就会知道所谓的现在的西方的议会制度都是从长老会里面产生出来的。首先有了教会的正确的治理，才会有社会正确的治理，而社会没有正确的治理，教会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治理。所以在20年以前，中国的教会是根本没有治理这一说的。所以大部分，因为我去浙江啊，看到你们很多的地方教会，你们所谈到很多的问题，一大堆的问题，我为什么无法回答你们？因为你们教会是没有治理的，没有符合圣经的治理，所以这些问题必然会产生。好，OK，好。那么在二十年之前，改革宗的神学进到中国来之后，就慢慢开始有了教会的治理。教会的治理首先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教会由谁来牧养？不是说谁有才华谁就上，谁是弟兄谁就上，而必须要有圣旨，必须要被案例。那谁来案例呢？一定是要由众教会来案例。那么众教会有我这个教会的牧人应该，这个教会的牧者应该有哪些教会来案例呢？这些教会必须要跟我要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才对呀。如果我们对信仰的认识都是不一样的，怎么来案例呢？所以这首先又要回溯到一个问题：这个每一个地方教会，他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信仰告白。所以你这个是基本上你在20年以前，你进到任何中国的家庭教会当中，绝对不可能看到他在最显眼的地方会挂一个他们的信仰告白的，绝对不可能。一般都只是有一个挂个十字架，然后呢主日读一个使徒信心经。那什么是你教会的信仰告白？教会的信仰告白的意思就是你这个教会里面群体大家共同认同的信仰的一个宣告。你说我们都是信耶稣的，耶稣到底是谁？我们都是信基督的，基督到底是谁？我们都是信神的，神到底是谁？所以每个教会呢，首先在教会治理的第一步呢，教会首先要有自己的信仰告白。有了信仰告白之后呢，你就会找到另外的一些教会呢，是跟你信仰告白类似的。然后呢，这些教会的已经，假如说这些教会已经成熟了呢，那可能请那些教会的牧师呢一起跟你的教会有更深的连接之后呢，他们可以一起来按牧你的教会的某一个蒙呼召的蒙神呼召的弟兄，他可能要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全职的一个长老啊，全职的一个牧师啊等等啊，真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考核，神有的教会是非常注重这种神学的训练，一定要怎么样，这是另外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假如有了牧人，下来就要确认牧人要去牧养谁的问题。如果这个教会到底有多少人，根本就是不知道的。教会呢，因为这个主日呢来了50个人，下个主日来70个人，再下个主日来了六十个人，根本不知道谁。所以教会必须要有会友制，叫有成员制，这是有圣经根据的，这是教会要有名册的，哪些人在这个名册上的，他才是教会的牧师要牧养的对象。今天你不能这周主日来了，下周主日你就不来了。那么所以呢，教会为了界定哪些人是正式的这个教会的会友呢？所以就会有一些规则出来。就教会呢，可能一个人呢，他先到这个教会来聚会，他要参加这个教会的会友课，在这个会友课里面呢，要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教会的信仰告白是怎么样的，这个教会的历史是怎么样的，等等等等，对不对？有些纪要真理的一个训练，然后也询问一下这个人，你以前的教会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对不对？然后了解之后啊，然后这个人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正常一般来说呢，都是正常聚会6个月以上，然后你可以申请加入这个教会的会友。申请加入这个教会，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之后呢，你就有资格参加会友大会。那为什么要开会友大会呢？因为会友大会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就是需要去选举出教会的圣职。那你说这个圣职人员不是已经被案例了吗？为什么一定还要选举？因为圣职人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被神呼召。那我怎么？ 么你自己说你被神呼召了，别人怎么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上帝呼召你呢？那么上帝呼召你有两件重要的事，有这几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你有圣灵所赐给你的恩赐，这第一；第二，有众教会的见证，这第二；第三，最重要的是要有你所牧养的对象反过来对你的见证和认同。这就如同在撒母耳要立扫罗做王，神说："哦，我立了扫罗，就是扫罗吗？"神说："我立了扫罗，扫罗就是我选的，君权神授的，扫罗就有权柄了吗？"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有个过程，叫王，就神要来立，但是民要来选，懂吗？民一定要选，就大家一定要认同扫罗做王。没有声音了，OK，所以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的这个牧者、教会的这个同工、教会的所有的同工、教会的同工会、教会的牧师，都是需要会有大会，他来投票，要来选的，要来超过多少人，大家都在圣灵的同感一灵的感动下，认为这个弟兄他就是神来呼召出来，来牧养我们的，来教导我们的，来带领我们的，然后就要把他选出来，所以要开会有大会。那会有大会要谁来开？谁才有资格来投票？所以有资格来投票，当然前面就要有会有制。好，然后会员大会呢，还要来审核教会的奉献款的使用啊。所以很多的教，我听到很多的教会都是乱的不得了。首先乱在就是奉献款，你们那个奉献十一奉献根本不知道教会是怎么用的，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所以很多的教会的纷争都是财务上的纷争。这在一个有正常教会治理的教会当中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每一笔钱都是需要会有大会，都要全体都要看的一个报表，都要拿出来大家看，每一笔钱的使用都要看。好，所以这是我刚才跟你们粗略讲了一下什么叫做教会的建制，能明白吗？好，那么什么叫做委身教会是什么意思？委身教会的意思，从这个建制的角度上来说啊。听清楚啊，从这个建制的架构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指你要成为这个教会的正式的会友才叫委身这个教会，不然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呢，第一不会承担义务，第二呢也不能享受责任、享受权利。所以正常的有那个正确建制的教会，如果你不是教会的会友，他也不会接受你的十一奉献啊，这些都不能接受。你有感动的另外的词汇奉献是可以，但十一奉献都不能接受。因为你不是这个教会的正式会员，清楚了吗？这叫教会的建制。然后从教会的这个建制角度上，就引出一个概念，叫做委身教会。这就是在中国20年啊，不对，不能领圣餐啊。这是在中国整个20年，因为改革宗神学进来之后，让大家可以重视这一点，要基于教会，要基于圣经的启示去治理，因为这是神的家。若不基于圣经的启示去治理，神的家就会乱，神的家一旦乱，就会滋生出很多的罪恶和败坏来。就变成一言堂，那就更加容易快速的堕落。这是整个上帝的美意，在中国的美意，这是非常好的。但是20年之后，现在又有问题，因为我自己就是在这样的改革宗的教会当中，我就是来帮助教会来正确的来治理。但是20年之后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20年之后呢，教会我就这样的改革宗的教会又慢慢的组织僵化了。组织僵化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把委身教会直接就等同于我刚才讲的委身教会，就直接就等同于什么呢？啊，你加入教会呢，成为教会的一个正式的会员，这呢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因为这只是在一个治理和组一个组织在治理的层面的委身教会，不是在一个属灵层面的委身教会。所以才会发生很多的时候，当你一个弟兄姊妹啊，当你一个弟兄姊妹，你现在想要离开教会了，你原来在这个教会里面委身，成为教会的会员，甚至教会的同工，现在你要离开教会了，教会呢就会觉得啊，你是不是要分裂教会啊，怎么样？这种概念从哪里来的？这种概念的来临都是把教会单纯的看成是一个组织，这就是错误的，然后就会产生很多的分寸症。反过来使教会的治理没有真正的符合属灵的意义，所以我要跟你们讲，我所理解的委身教会到底什么叫委身教会。 委身教会本质就是委身基督，委身教会的本质就是委身基督。我很喜欢用委身这个词，因为我们是谁？基督的心腹。委身就像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委身给他，一生就忠诚于他。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他都应该要委身基督的，他都应该要委身基督。然后他在线下，如果神预备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有真理教导的，当然这是前提，是真理的注释的，像一个有形的地方教会去加入，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无论你是在 A 教会聚会了5年，还是你后面又到 B 教会聚会了10年，其实你都是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这中间根本没有中断过，因为你仍然是委身在基督里面。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在一个教会里面委身的非常好，凡聚会必去，凡查经必去，服事非常的火热，在这个教会里奉献也非常的非常的多，是这个教会里金钱的柱石，活动的骨干，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么他无论在一个教会里委身多长时间，他仍然在基督之外。听清楚吗？好，这是第一啊，因为我要讲的比较讲的，我只能想把你们概括的讲。第一，什么叫委身教会？这第一。第二，什么叫教会观？什么叫教会观？好，我为什么先讲委身教会这个概念，然后我再讲教会观？什么叫错误的教会观？曾经有一个教会啊，有一个教会，他们那里呢有一些孩子呢，在我这里学习一些中文课程啊，然后呢，之前最早的灵修呢，也有一些人听。然后后来呢，就有这个教会的同工就跟我私信说，汪老师，你的信仰背景怎么样？我就跟他讲我的信仰背景怎么样，你的宗派背景怎么样？就跟他讲我的宗派背景怎么样。然后他就说，汪老师，你有没有哪个教会来差派你来讲道呢？我说没有。然后呢，他们教会就判断，因着这样的，我一定是传讲的是异端，一定传讲的是异教，因为没有教会来讲道，所以呢，他们教会呢就要求他们教会所有的人呢就不能够听我来讲道。这就是错误的教会观。我再讲一遍，这就是错误的教会观。这种错误的教会观错误在哪里呢？错误在哪里呢？错误就在于他将教会，我刚才讲的教会的属灵本质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将教会等同于他们所认识到的一个一个有形的组织。好像这个人若不是被一个有形的教会有形的组织差派出来，他就不没有任何资格出来传道，没有任何资格出来服侍教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好，下面我跟你讲什么叫做教会观。今天为什么我要用以弗所书这段经文，就是我想告诉你听，教会的属灵本质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但是教会的属灵本质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三件事情，就是刚才这段经文的三件事情。教会的属灵本质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意味着教会是神的国，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殿。在刚才的这段经文当中，我还漏了一节经文，我还故意漏了一节经文，我还故意漏了一节经文。我再读一遍，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的客旅，与圣徒同国。这第一个国的概念是神家里的人。后面20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灵之殿的概念。第22节，我刚才还故意漏了读。22节讲的是什么？你们也靠他同被建立，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圣灵居住在人的基督徒的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结合上下文，就是要让你成为神的国的一份子，成为神的家里的人，联络在神的殿当中。所以什么是正确的教会观呢？正确的教会观就是正确的国度观。我再讲一遍，正确的教会观就是要正确的国度观。 什么叫委身教会？委身教会就是委身给到基督，因为这是神的家，所以要有规则的。但是委身给到基督是那属灵上的联合。我从来都不会说任何一个人离开了某一个教会，他就是分裂教会了。只有当他弃绝了基督，才是分裂基督的身体。这是第一。第二，神真正的教会观就叫国度观。但在很多的教会所倡导的教会观是什么呢？今天你受洗，加入会友，加入本教会，奉献就交在本教会。好，你遵守这些东西就叫教会观。你没有这些东西就叫没有教会观。教会如果不同意你出来讲道，就不能够出来讲道，你私下也不能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一系列的规则把它称为叫做教会观。不是的，教会观真正的本质含义叫做国度观。国度观之是指什么？就是指你如今因着上帝的拯救，因着基督的宝血的赦免，你已经成为神的国里的人。你是神的国里的一份子，就是这个神国里的百姓，更是这个神国里的精兵。一个真正有教会观的人是指什么呢？不是指他非常顺服这个教会的一切的安排，听这个教会牧师一切的话，不是这个概念。一个真正有教会观的人，有国度观的人，是意味着他时时刻刻的知道他是神国的百姓，他需要顺服在基督的权柄下，他时时刻刻的知道他是神的国的精兵，他是要为主打仗的。我再讲一遍，大部分的教会，大部分的主流教会根本不顺服基督的命令，也没有预备着去打仗，所以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教会观，也没有国度观。我以前在很多的教会里面讲，那个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建造家庭，建造婚姻，原本的是想要把这些教会里面培训一些人成为这样的讲师，然后呢开放家庭，向外邦人去传讲这些内容，然后来传讲福音。但是我走十家教会，只有一家教会会有意向，九家教会都说很好，你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家庭可以更加的美满，更加的幸福。我可以说这些教会都没有教会，因为他根本没有国度观。他根本没有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国度当中的一员，也没有求神的国、神的义，求的就是本教会的国、本教会的义、本教会的利。所以让我非常失望。我相信真正有国度观的教会，在中国教会中不会超过 10%， 90%都是没有国度观，根本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国度当中的一员。所以才会有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的很多的宗派主义之争。也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种教导当中，没有同一个基督、同一个国度的真理的教导当中，所以才会导致中国的基督徒，任何两个基督徒在一起，很难依据圣经本身去辨明一些真理，只会什么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之后呢，立马分道扬扬扬镳，从此不相往来。很少会根据圣经本身，尊重圣经本身的真理，去辨别什么是神的话。所以没有任何进步，不可能有任何进步。你们就像一棵树一样，栽在这个土地上，就栽在这个土地上，就以这个你们所接受的教会的传统、接受的教会的道为根基，不断的讲，好像就我就不断讲，我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旦离开，就叫分裂教会；一旦离开教会就会叫做不委身在教会。你们都被这个东西所辖制，都被这片土壤这个东西所辖制，而你这片土壤呢，又不完全是真理。很好，那么天国的精兵要做什么？天国的精兵要做什么？你们觉得天国的精兵要做？这就是我不断跟你们讲的。神说什么？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耶稣基督说什么？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们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教会，教会领受这样的权柄了吗？没有。好，所以清楚了，所以我并不认为 我并不认为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啊，蒙某一个有形教会差派的这个人就有资格讲道。所以昨天有人问我，汪老师是在哪里被安理的？我以前在某一个有形教会，我也被安理，但是我被那个时候被安理，只被授予了权柄，在那个有形教会牧养弟兄姊妹。但是我现在，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说，你们不要称呼我做什么牧师啊、传道人，因为这是我以前的圣职，我现在就是一个弟兄。以前那个圣职只在那一个有形教会里面有效，在现在是无效的，明白吗？所以现在我只是被圣灵感动，看到你们的需要，跟你们来讲道而已。你们领受也不是领受这个人讲得好，他就是对的。领受要基于圣经来做分别，清楚吗？然后我们在现在在线上这样的一个聚集，它不是一个有形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法施行圣灵，但是我们盼望在圣道上能够纯正。然后你们若在地上能够在线。线下如果能够委身到一个我刚才讲的真正是真理的柱石的教会，那非常的好，而且要有正确的治理，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没有，我鼓励你们自己建立小组，自己建立团契，自己建立教会，因为这本身就是每个弟兄姊妹、每个上帝的儿女，他本身的上帝给你、基督给你的命令就是要这样去做。当你有心有感动这样去做，才叫你把自己当成是神国的人和神家里的人，清楚吗？好，这是我简要回答一下这个之前大家问的这些问题。